Hello，欢迎收听夜行动物。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呢实在是太懒了，所以这一周我跟晨晨两个人的《龙族前传》呢是在家录音，这是我们两个首次挑战线上录音。欢迎晨晨。
Hello，大家好，我第一次体验线上录音呢，
但我们俩刚才测试的状况是蛮 OK 的耶，对吧？对
我觉
吧？
得意外的，应该音质不会太差吧？如果音质很差的话，就是听众可以私
请
讯那
大家
个
对多多
Lily，
见谅，对，
对，
就也只能这样了，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时间可以就是去录音室，之后
真的
再
太困难
对，
了。
之后再补给大家。那这次就请大家先包涵一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龙族前传》第七集，哇，这一集真的超精彩耶！我觉得
对
如果
啊，因为
前面就是在铺陈的话，这一集就等于是已经是宣战时刻，对不对？
对啊，而且这集你本来说你要自己录，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录会有点，你知道，有太多想要聊的地方，会很那个，太辛
晨
苦。
晨这礼拜有事，所以他有几天比较难约。那刚好我自己
对。
事情也排很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找不到一个碰头的机会。那我原本想说，那算了，我就自己在家录好了。可是我就想说啊，我很多东西需要有人给我一些 feedback，或是给我一些他的看法。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录啊？我自言自语好像会超奇怪，所以就非常困难的想到我们可以线上录音啦。那因为是在家，所以我们可能就会 chill 一点。因为我现在就是同时要边喝个酒，这样。刚
好爽哦！我在上
事
班，我
前
在上班。
准备了一些东西。好，等我喝一口，还说还要喝一口。
超过分！
我们这一集其实真的是蛮精彩的。我在想我们要怎么聊会比较好。那可能首先先讲我们的 first impression 好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一集超级黑啊？
好黑哦！我眼睛
到
真的
底
是，
在
我要去
看什
吃叶黄
么？
素
我觉得这不是吃叶黄素可以解决，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调这么黑啊？
而
但
且
是
不
还
是
是很好
说，
看啦。
对，因为我记得我有看那个幕后花絮，就桥头岛它是实景拍摄，也不是说用 CG 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为什么要这么黑？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为了要呈现，就是古时候没有灯光？所以，夜间的光线就只有月光跟火而已。那他们站在没有火的地方，可能就会非常暗。就
还是其实他
是，
是要暗示说那个黑暗的故事快要来了，所以我先给你个灰蒙蒙的那种感觉，适应一下。
是有一些戏是可能会有这样，但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是说，整个系列它夜景的戏都会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要
大
考验我
家
们
眼
大
睛
家
要
眼
撑
睛。
住。
对，然后我觉得，非常就是因为这一集有很多重要的场景，然后配乐都超级好听，让人更能够融入到那个剧情里面了。就是我首先看下来两个最大的想法。那我们现在讲，这一次，第七集最重要的开场戏就是葬礼嘛。上一次我们的。兰纳尔去世了之后，戴蒙就把他带回家了，带回老家潮头岛，然后举行了一场属于瓦列利安家的传统葬礼。但我还有个很跳痛的问题想要问，瓦格哈尔是怎么回去的啊？
对呀，因为他不是应该没有人可以骑着他回到，你知道他原本的地方。
因为故事的设定是要，每一个龙要有龙骑士才可以，就是把那个龙指定他要去哪里。那显示兰纳尔去世之后，瓦格哈尔没有主人的话，他是要怎么跟着一起飞回去潮头岛啊？
对啊，因为他也不可能说是兰纳尔那两个女儿骑着他回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骑士啊，
对，
就很奇怪。
一个人应该是只能认一只龙啦，除非他的龙死了。那。小女儿是不会骑龙的，大女儿已经有龙了啦。戴蒙也有自己的
对
龙，那
啊，
请问瓦格哈尔到底是怎么回来？还是他知道要回来奔丧，这么有灵性就对了。
好灵性哦，不愧是活了上百年的龙。
说到龙，我们这次葬礼首先就是先看到了有五只龙盘旋在潮头岛，很壮观呢。
哦，好久没看到这么大场面了，龙龙龙龙。
但之前最多就出现两只吧，好像没有、哦，或三只。下一次来的五只龙还不算瓦格哈尔、哦，因为它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等一下就会有它的那个重头戏。那好，说到瓦列利安的葬礼，我觉得有一场戏，有个画面蛮值得我们大家讨论的，就是戴蒙居然笑出来了。在兰纳的叔叔吧，应该是他海蛇的弟弟，在讲那个用瓦列利安语说致辞的时候，那个戴蒙就笑了。我觉得他是因为在笑那个叔叔，他居然说了什么血统纯正这类的话，然后镜头一直有在带到雷尼拉跟他两个儿子，然后雷尼拉看起来一直非常的不安。然后她老公就沉醉在失去妹妹的悲伤中，然后雷尼亚不安的时候就抱着她两个儿子，然后一直看她老爸，感觉就是她老爸是她唯一可以，就是她老爸的态度是她保下这两个儿子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她会看她爸爸的反应。
像
这场葬礼戏，我觉得每个人的眼神跟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重点诶，因为
对啊，
镜头一直拍到每个人的表情，对不对？
我就觉得这场戏就是一种各怀鬼胎的感觉，
对，
每个人的心思根本不在就是送那个兰娜尔一程，反而都是在盘算着说我要干嘛，我要做些什么，
或是别人在干嘛，一直盯着别人看。
你说那个吗？拉里斯吗？
还有海塔尔加啊，阿丽森也一直盯着雷尼拉啊，好像要抓他做错什么事一样，要抓他的错，
抓他的小辫子。
对，那雷尼拉就是一直在看着他的叔叔，因为已经很久没见，十年没见，他还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兰尼诺就是真的很伤心啦。那有一个人蛮好笑，是伊根，他看起来真的是百无聊赖的感觉。
不是伊根，
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要叫我来这里？
他即便在这就是这么严肃的场合，他还在那边就是打量一些侍女，我觉得很烦。
而且他是不是有偷偷翻白眼还是打哈欠，反正就是看起来真的很无聊。
哎，伊根怎么会这样子呢？真的是错付了我一开始对他的那个
那我一开始都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就是没有什么真材实料的家伙，所以他这个表现我是蛮开心的，拍手叫好。就是出了一个蠢材这样。然后小杰的话，因为丝状被火烧光了，所以小杰其实是沉浸在失去祖父跟父亲的伤痛之中，然后还跟他的妈妈说我们应该要在赫伦堡就是一起悼念丝状一家，可是他妈妈就很小声跟他说我们跟瓦列利安家才是亲戚，你应该要去安慰你的表妹什么的。那小杰也是个乖孩子，就去安慰他的表妹了，而且很可爱，是他走过去还不知道怎么讲，是那个妹妹直接抓他的手，
他手。
但我觉得就是有表现出一种亲戚之间互挺的感觉，而且未来那个妹妹也会嫁给他，所以现在这时候是有种大家互相站队的感觉。因为说到另外一边，伊根已经跟他亲妹妹海伦娜定情了吧，虽然没有
对
没有演出来，但是用台词就已经知道他未来要娶他这个疯疯癫癫的妹妹。
因为伊蒙德有提到这件事情，就伊根还很不屑说那你娶他啊之类的，
他说我们两个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点，然后说妹妹是个疯子什么的。就伊蒙德反而还说如果我妈妈让我娶的话我是会娶的，就是这是什么家族的责任啊，感觉阿丽森每天都在跟他们耳朵旁边就是灌输这种概念。然后海伦娜是依旧很奇怪，她在玩她的蜘蛛，然后在说绿轴线黑轴线龙族编织龙线，很明显就在讲绿党黑党将要书写整个龙族的历史。又是一个预言。戴蒙跟雷尼拉就是一直眉来眼去嘛，主要是雷尼拉一直在看着戴蒙，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一直在观察。
对，另外一边的话就是你刚刚说拉里斯丝状，我觉得他真的很恶心哎。
他感觉就是想要持续的向就是阿丽森就是献殷勤，说我可以帮你做到的事情更多哦，你要不要再指派我啊？你有什么心愿我可以帮你完成哦
的
那种感觉。
很恶心哎，我真的不喜欢他。
然后就是 恶心到那个科尔也看不下去了，跑去跟阿丽森，就是你知道打小报告说有个人一直在偷看着你，
毫不知羞耻的偷看。
对，但我觉得科尔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怎么看还是觉得他好讨厌哦，他真是个讨厌的人。
等下再骂他，现在反正他还只是个喽啰，还说他只是个喽啰，没什么可说的。奥托回来了啦，这场戏还有一个很重要，明明在葬礼上，然后奥托还要看自己国王之手的那个叫什么别针，想要强调他已经，而且是没有别人可以当 King's Hand 的吗？为什么只有奥托
啊？请问君临城就是你那种丰功伟业的人或是什么学士啊，有这么少吗？就是一定要非奥托就是不可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谁都可以吧，拜拉席恩家的那个公爵人看起来蛮好的啊，或是兰尼斯特家那个自大狂也可以叫他来啊。
但可能就是阿丽森的那个枕边风，就是跟国王说找我爸回来，我爸最有经验，你就可以无痛上手哟，这种感觉
我觉得也是蛮有可能的。嗯，枕边风。那好，刚说完小杰嘛，小鹿的话，他这次是在台词里面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善良的话，而且是童言童语，但其实是说出了很真心的话，就是当明明是自己女儿的葬礼，但还是跑过去跟小鹿说你未来会继承我们潮头岛，然后会继承我们海蛇一家的什么 legacy 什么的，然后小鹿就说但是我不想要继承潮头岛，因为这代表你们都死了。的确是，
他讲这句的时候真的不行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小孩，
因为等他继承的话就是他爷爷奶奶跟爸爸都死光耶，所以还才轮到他。小鹿真的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但再说回小杰，就是小鹿那边有爷爷跟他说继承权的事，但小杰跑去跟两位 cousin 安慰他们的时候，他奶奶走过来完全没有想要理他，整个无视他。我觉得
对啊，
雷尼斯超坏的，对小朋友就是超明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自己儿子的种，
对，他就很冷淡的对待他们了。而且重点是小杰还很识相的，就是默默
转
过
去。我就是觉得他懂，因为他已经足够大了，
知道 他
弟弟可能还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他已经懂事了，所以他知道自己在海蛇家这边他的这个定位是蛮怪的，说是孙子，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该在这个地方，超可怜的，
超可怜。那再说到另外一对很重要的兄弟，就是主角兄弟党戴蒙跟维塞里斯，他们这对兄弟也是时隔十年再见面嘛。那这里维塞里斯就是有跟戴蒙说，希望你可以回到君临城，然后你可以在我的宫廷中有一席之地。等于是说，我觉得维塞里斯现在很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人在宫廷里面。那这个人他觉得戴蒙最适合，因为他身边已经被绿党的人包围了，但他需要有一个龙家属于他自己的派系的人站在他身边。可是戴蒙跟他说 I need nothing，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 I need， 然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 nothing， 因为他其实十年前就有跟他说他要什么，但是维塞里斯不给他，就是不让他去雷尼拉。那你那时候不给，然后造成了这十年来的整个事态的转变，我觉得有一点，他有点把他现在丧妻之痛，还有就是失去的一切都怪到哥哥身上，所以他赌气说他不要回去。
有网友就是看到戴蒙在讲 I need nothing 那个 need 的后面，他那个唇语其实是要讲雷尼拉，他那个唇就是有个的音的感觉，就要装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的那种感觉。
是哦，我没有就是这么仔细去放大他的嘴巴，因为这场戏也是算是白天，但还是很昏欸，很昏暗。
对啊，很灰，灰到不行。
对，好，那反正这些兄弟也是回不到过去了啦，虽然他们曾经感情很好，但感觉大蒙已经不想管维塞里斯了。然后这维塞里斯寻求亲情失败之后就说他要回去睡，这场戏蛮好笑的。他跑去跟阿丽森说：“我要去睡了，艾玛。 然后大家都傻眼，一眼
全都傻眼。
然后他旁边那个御林铁卫哈罗德爵士人很好，就把他给他一个台阶，就说：“哦，我应该要在这边照顾阿丽森王后吗 ？”My King， 我现在已经，我觉得他在这段婚姻中就是失去一切，然后也不开心，所以他就格外想念艾玛·艾琳王后。然后加上他病入膏肓，说话也开始不清不楚，突然就会叫错人，因为老黄灯，
好可怜哦！我觉得一直看到他本来就是你知道继承王位，到现在已经到一个老灰啊的那种尴尬，觉得很可怜。
而且他这一集就是头发更少，然后脸上开始长出一些怪怪的斑纹，就是那种好像生病的人，
很像灰灵病的那种感觉。
是还没有到那种鳞片，但是是真的是皮肤很有点烂掉的感觉，嗯，
不觉得看起来像咕噜吗？突然连觉得
头发就是慢慢不见，然后变成一个秃头这样，
很像啊。
哎哦，大萌还有跟他说诸神对你很残酷之类的话，对不对？
对，
因为他在说安慰他丧妻之痛的时候，然后大萌说诸神对你也是蛮残酷的，就是在
毕竟
讽刺他哥哥变成这惨样。
失去了一只手，然后脸又烂，然后皮肤可能持续的烂，然后就觉得
真的好惨。再说回婚礼的其他人，伊耿呢，不知道是觉得侍女太漂亮还是怎样，一直就是喝酒，而且都是同一个侍女端酒给他喝，然后喝个烂醉被奥踢了一脚，然后抓去睡觉，是踢他一脚还揍他一拳，
好笑。
我觉得很像，
他还说阴谋的，
他还说 brother， 他还以为他弟弟来。那
对啊，
很像泰温在处理乔佛里的状况，是有点暴力的外公，然后就把他抓去睡觉。那
很有既视感。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伊蒙德，他其实在这场葬礼上的时候，他是一度有走到小杰身边想要安慰他的，但是那个安慰的话好像又有点说不出口，毕竟他们也不是说关系特别融洽。然后可能因为之前就是、
啊、
虽然大家是一起长大，可是他还是有点像被霸凌，对，被带头霸凌，被他哥哥带头霸凌。然后对于这两个cousin， 就是姐姐的儿子，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然后后来他就是注意到天上有一只龙的悲鸣，那就是 Vagar， 然后他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他就跑去找 Vagar 了。那再说回葬礼的主人，就是雷尼斯跟海蛇，他们两个失去了女儿之后，雷尼斯就有点像是把女儿死去的过错怪到戴蒙跟老公身上，因为他觉得女儿一直想要回家，是戴蒙做出决定不要让她回家。然后海蛇就跟他说：“哦，海外的医生其实医术也很好啊，也不是戴蒙的错啊什么的。”然后雷尼斯就开始怪海蛇，因为他对于王权的渴望，所以把他的子女都推到了危险的地方，那现在是他的子女付出代价。嗯，而且他就是跟海蛇说他希望是兰娜的女儿可以继承潮头岛，而不是兰尼诺名义上的儿子继承潮头岛，因为他们都知道兰尼诺儿子根本就没有瓦莉里安的血脉嘛。那海蛇又跟他老婆说回应王权这一件事情，因为是他觉得他老婆的王冠被别人拿走了，所以他想要帮他夺回来，但雷尼斯说他早就已经放下了。那海蛇就说如果不追求霸业的话，这短暂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但雷尼斯觉得这个追求是海蛇自己的追求，并不是他想要的。然后
对啊，
再到了就是潮头岛的继承权这件事情，海蛇还是坚持他觉得还是要留给雷尼拉的儿子因为他觉得历史不会记得血脉，但历史会记得名字。可我觉得其实他们如果让两个小男孩跟两个小女孩就结婚的话，那其实没有人是输家
就没有那个血统的问题啊，因为就是都是那个，
对啊，就一直诞育后代了的话，那瓦莉利安家的血脉也延续了，然后名字也会延续，因为当初已经说好了，一个是要姓继承王位的是要姓坦格利安，然后继承潮头岛的 second son 会就是姓瓦列里安，那如果娶孙女的话其实就没差啊。再说回刚才要去找贝嘎尔的那一位伊蒙德，他史诗般的宿命就这样到来了。这个月夜呢是他寻龙之夜，我觉得这一段这一整段都有一种悲壮的史诗感，然后也有一种变调的童话的感觉、因为我们记忆中寻龙的骑士应该都是童话故事中的英雄嘛，但伊蒙德并不是一位英雄，我也不觉得他是枭雄，我只能说他以后会蛮恶劣的，但他依然有一个非常壮烈的寻龙的冒险、那是其实我觉得整个龙族前传故事也有一种变调童话的感觉，因为像我们在童话故事中都会看到什么恐怖的季后然后虐待他的公主女儿，那我们在龙族前传之中的确是有公主与王后，但其实他们两个曾经是闺蜜，然后经历了一些背叛之后十年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觉得真的有一种就是很走中的童话故事的感觉吗？
有啊，而且重点是很现实，还有血，还厮杀。
对，那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这两集看这个小演员演伊蒙，我都觉得他整个造型很像马粪哎、
有他那个油头吗？就是虽然说是长发，
不算油头，是金色的头发，然后
他的那个头顶就很像啊。
对他，因为他是把头发往后梳嘛，一个背头，就也很像。只是马粪是长发，而且马粪也很爱穿绿色的衣服，不是吗？
马粪是绿党抓到了，
马粪就是绿党。好啊，这是题外话。反正这场戏呢，我觉得整个让我们看到了龙族的人是要如何驯服他属于他们的龙，我觉得是也算是整个系列第一次看到这么完整的驯龙的戏吧。因为像之前丹尼利斯，他不算是需要去驯服他的龙。他的龙是他从小养到大的，所以三只龙虽然他只能骑一只，但其实另外两只龙都很爱他，就是都黏着他，不太需要。虽然有叛逆期啦，但是基本上也没有像 Vega 那么大一只。那Vega 是目前现存下来年龄最大也是体积最大的龙。我看幕后花絮有说光是要爬上去他的背就有150公尺，那很高耶、就是
伊蒙德这个演员真的其实蛮辛苦的。
对，看那个幕后花絮是觉得他们拍这场他寻龙跟骑龙飞也拍了好多天，然后小演员其实非常辛苦，但我觉得他拍得很爽的感觉。
对啊，他不是说每天都充满就是精神与力量，我要来就是骑
龙了。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看这场戏虽然黑黑的，但还是觉得很有那个力量感跟那种传奇史诗的感觉。加上我觉得伊蒙德他的瓦雷利亚语的口音很好听，他是那 Vega Yaharis Yaharis 什么什么的，然后叫 Vega 不要乱吐火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再配上那个属于龙家的配乐，但是伊蒙德的应该是有经过变奏的，应该是属于伊蒙德寻龙的一个配乐。他又把这个，因为像之前丹尼利斯的，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正统正派，然后王道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伊蒙德他有加上他这场戏是在夜晚，他要把它变奏一点，然后有一种依然很壮阔，但是好像又有一点，可能这个历史的分歧点。就在这时候展开了那种变奏的感觉，我觉得很厉害。这场戏跟着他一起飞越整个超头岛，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少年是如何跟 Vega 建立了情谊，然后他终于可以乘龙翱翔。但是这场很历史般的这个时刻，在他从龙身上下来之后就瞬间迎来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分歧点，就是小孩打架，
人生
对，
因此而有了就是新的变化。
对，就是前一刻那个情绪还很澎湃，但下一刻他的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真面目，就是他有一个邪恶的一面就被激发了。其实他在骑 Vega 的时候， 莱纳尔的两个女儿就发现贝嘎被骑走了，然后就跑去找小杰跟小鹿，然后问小杰说 Someone stole Vega， 很生气这样。然后四个小孩子就这样跑出他们的寝殿，然后跑去找贝嘎到底去哪了，就发现哎，原来是伊蒙的这个家伙骑走了妈妈的龙。小女孩就很生气嘛，因为觉得我妈的龙应该是留给我们的，怎么被你骑走了？但伊蒙德被说成是小偷也不开心啊。他一个王子那么高高在上，而且本来就从小被霸凌，个性就有点扭曲了。其实我觉得本来他在葬礼上想要安慰小鹿的时候，不是那么全然的坏小孩，但他这时候就是然后那个偏激就被激出来，然后就说你妈死了之后，这条龙现在我可以骑，那就是我的。你干嘛？你干嘛在那怪我？你早一点干嘛不去骑他什么的？
嗯，他的自大感突然就爆发了。
对，妹妹就很生气，就冲去揍他，然后一群人就打成一团。你不觉得小朋友打架是拳拳到肉哎、欸，
很可爱、欸、就是小朋友打架就是要认真这样打。
对，因为那个小鹿那么小，然后也冲过去就要打好几拳，然后被打的就是鼻青脸肿流鼻血，然后小杰要保护弟弟、又要保护妹妹，也是冲在前面。那伊蒙德他招数比较阴狠一点，突然拿地上的石头什么还掐人家脖子、那但最后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小鹿可能要被他用石头砸了嘛，那小杰为了保护弟弟就在地上爬，然后捡到就从自己怀里就拿出一把刀，然后就直戳伊蒙德的眼睛，那就发生了就是非常无法挽回的这个状况，就是伊蒙德的眼睛就被戳瞎了，然后他就趴在地上痛叫。那这时候玉林铁卫才冲进来耶，我觉得是超夸张的。早一点你们在干嘛呢？
玉林铁卫，对，你们去哪里了？
而且会之所以他们会越打越激烈，是因为伊蒙德也是生气了，然后他就是说你们两个小孩会在烈火里尖叫，就跟你的父亲一样，然后说他们两个是失状的孩子。
伊蒙德就开始攻击这两个小孩子里面心理脆弱的那一块，毕竟他们都不想要被讲说是那个 Buster。
对，他们就说你们两个是私生子，那就更激怒小鹿跟小鸡嘛。所以这时候玉林铁卫他冲过来其实已经无法挽回了，
为时已晚。
对，而且看了一下王子的眼睛还说诸神慈悲，
神怜悯。
对，
哦，诸神慈悲，
因为眼睛是救不回来了。其实这场斗殴的戏，小孩斗殴在原著跟影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影集中是两个小妹妹看不下去自己妈妈的龙被骑走，所以才去找小杰跟小鹿的嘛。那在原著当中呢，其实是一样是伊蒙德趁夜偷偷的要去骑 Vega， 因为他野心很大，他不想要骑一些刚出生的小龙或是龙蛋什么的，他就是等着要来潮头岛认领 Vega。 他趁夜跑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家人都会不会允许他靠近这么危险的龙，但是因为其实雷尼拉最小的儿子 Joffrey 小乔他才3岁，然后他是一个早睡早起的小孩，他已经虽然很小，但他已经有自己的笼了，所以他还是在清晨的时候就跑到放笼的地方要去看他的小笼，那就刚好被他嘟丢，跑来偷笼的伊蒙德。那伊蒙德做亏心事被这小屁孩看到就很生气啊，然后就把他推到笼粪里面去。哎，把3岁小孩推到笼粪里面很坏哎、欸。
超坏耶，不行，伊蒙德这样不可以。
他真的就是霸凌者在原著当中。反正呢他就这样自己爽爽的就去骑 Vega 了，然后就骑上天空去。就等他回来之后呢，那个 Joffrey 也已经去找他两个哥哥回来干架了，然后
老救兵来了。
对对对，就在陆地上等的那个伊蒙德就一样是小孩打架，然后戳瞎眼睛，只是原著跟影集的改编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影集这样子改是更顺理成章的，因为两个妹妹看到 Vega 被偷走一定是更生气嘛，比起推3岁小孩 到龙粪里面这种不人道的戏，可能很难把它拍出来。对，那
对呀、啊，
影集这样子的改编是比较合理的，那个情绪上也是顺理成章。嗯，反正小朋友就吵成一团，然后又打成一团，然后酿下大祸，那闹到大人面前去。这时候龙家一家人全家就是在半夜齐聚，就因为伊蒙的眼睛瞎掉了嘛，那要怎么办？那这场戏也是蛮有趣的。其实每个大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像是雷尼斯公主就是抱着她的两个孙女啊，担心他们有没有受伤什么的。然后奥托则是全程旁观，站在很远的地方暗处窥视着。戴蒙也旁观，嗯，然后想说戴蒙旁观屁，那是你女儿哎，就是被打的是你女儿，你个插手站在旁边，
他根本不管这两个女儿死活，好不好？
然后雷尼拉虽然晚到，可是也是很担心他两个儿子嘛。然后问他们怎么受伤啊什么什么的，结果伊蒙的二人先告状说他们打我什么什么的，然后小鹿跟小杰是跟妈妈说，就是他们是为了保护彼此，然后才会反击，加上被骂说是私生子嘛。那维赛里斯从头到尾就是要很积极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身体不好，然后说话也没有人听，所以就现场就吵成一大团这样。阿丽森就是说哎，我这眼睛瞎了，谁来陪我什么什么的，就闹成一团。但是阿丽森
失心疯，
对不对？阿丽森听到私生子诽谤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开始紧张了嘛，因为这件事情是国王不允许的。他还说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竞技场的闲言碎语。但是维赛里斯就很难得坚定下来，就是问他的儿子伊蒙德说，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私生子的这件事情，
是谁跟你说的？
对，那雷尼拉也是很坚持说伊蒙德王子应该接受审判，然后究竟是谁告诉他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说我的儿子是私生子，就是谋反什么什么之类叛国，对，因为我是王位的继承人嘛，他就要把这件事情闹大。阿丽森就一脸紧张的样子。那阿丽森这时候又想转移话题说那莱明诺呢，孩子的爸怎么不在？
对，想说你在那边，
还说他应该跟男宠出去玩了吧什么的，然后克尔在旁边笑还给我笑。
对，我就想说他笑屁笑屁，
我觉得他是在嘲笑雷尼拉嫁了一个 gay 老公，他就是觉得这件事让他很爽，
啊，
所以你看他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他就是恐怖情人，就是一直就是巴不得别人好，
他见不得雷尼拉好，反正
对啊，
可是他
一直在看雷尼拉的笑话。
对，可是哈罗德爵士这一整集都有在管着可尔，因为他可尔在笑的时候，那个哈罗德爵士在旁边也是瞪他一眼，然后到后来科尔在那边起笑的时候，哈罗德爵士也是叫他不准动什么的。我觉得他这一集虽然他是绿党，但他其实还是受御林铁卫的管辖啦。对，
还是有更强大的权力在
压制他。那伊蒙德一直被他老爸逼问说你从哪里听来这种话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看妈妈，那阿丽森就很紧张，很怕他把他供出来，结果这时候就超不好笑，他就说是 Aegon， 就说把哥错归到他哥哥身上，他哥哥傻眼迷，
他应该想说我酒还没醒，你干嘛？
阿丽森看到伊蒙德受伤的时候，还先去打伊耿还打他一巴掌，就说都是你没有好好照顾你弟，他才会受伤，然后伊耿。还骂一个人说你还没喝醉酒什么的，我觉得一个人你真的是从小在家庭暴力中长大
而且如果是一个人这场戏真的很北兰，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标准的躺枪型，到底跟他屁事？
对，到底跟他屁事？就是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啊，然后
他就是想要玩乐而已，他说这些事情跟我无关啊。
对，到底跟他屁事？又被打，然后又被说谣言始于他，那他爸就冲过去问他说是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这些话？然后一个人就说我们都有眼睛，我们都看得见，很明显这件事情看长相就知道。那维赛里斯就知道这件事情，今天他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 是没有办法善了的嘛，所以他就开始跟大家喊话，就说啊，内讧必须要停止啊，我们是一家人啊，然后你们要互相道歉，释出善意啊。
我觉得就是维塞里斯还可能希望就是阿利森跟雷尼拉两个人手牵着说，哦，对不起，我错了，哦，对不起，是我错了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在原著中呢，他的确是要他们互相亲吻彼此，然后道歉，
我觉得
超恶心，然后释出他们的亲情与爱什么，然后明眼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只是在做戏，假亲假说，但国王自己很满意。他就是像你说的，你觉得维塞里斯活在谎言之中吗？
对啊，因为他就是一直幻想着身边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很美好，他打造的是一个太平盛世，就是大家人人和乐啊，然后就是相亲相爱，他不允许有任何闹翻的事情发生。
对，那但是影集中没有这么好的事，也没有互亲，因为磁带很难亲下去。
但这个就应该是观众想要看到的血流成河吧。
对对对，阿丽森就是继续闹，他没有在管那个什么大家一家亲这种事情，他坚持说我儿子失去一个眼睛，那他就必须要他儿子也要还我一个眼睛，那既然国王不主持正义的话，王后就要自己来主持正义，然后说克里斯顿，你把那个路斯里斯的眼睛给我。超可怕的耶，一个小孩子他挖小孩子眼睛，而且我重看第二遍还第三遍的时候，因为就是这整个房间里面大厅里面还有别的贵族，大家都是用一种你疯了吧的眼神看着阿丽森。
对啊，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残暴的王后，然后克里斯顿还想要过去，就就是旁边的人就制止他，因为国王就说不准嘛，那阿丽森就在那边放声大喊说你对我发过誓哦，然后因为这时候哈罗的爵士也有就是在旁边阻止科尔，所以科尔就很尴尬，就说我是发誓作为你的 protector， 就是保护者，所以就意思就是等于说我可能没有办法为你对别人施行暴力这样。然后因为毕竟国王对你说了不行，反正国王就是说这件事情就给我到此为止，谁来质疑公主的儿子的血脉就要拔舌头。那阿丽森这时候就已经气呼呼没有办法压下去，已经气疯了，他就把那个维塞里斯的那个匕首，就是前面有那个写那个冰与火之歌预言的那个小指头匕首，未来是布兰的匕首，就是拔了起来去刺杀那个雷尼拉的儿子。那这时候大家就是很惊慌啊，去制止他。雷尼拉已经先转过来先压制他的手了，克里斯顿还想要冲到前面去保护王后吗？我想说超级超级白目的耶，哪轮得到你啊。那戴蒙就看到有人要去攻击雷尼拉，就赶快站上去就是阻止他，而且我觉得戴蒙应该看他很不爽，看他不爽很久了，从第一集跟他对决输了之后可能就不爽。
对，
不爽他很久。那这最精彩的场面就来啦，就是黑绿两党正式开战的这个场面，这烟硝味非常的重。雷尼拉就是先压制住阿丽森，然后就说你太过分了，还说 don't you far， 就是你走太过头了。那阿丽森接下来就这一整集中非常著名的台词，其实我觉得是道出了他之所以会如此厌恶雷尼拉的真正的原因啦。他就是说我何尝不是在满足人们对我的期待，然后永远支持王国家庭法律，你却对这些恣意藐视，然后 where's duty where's sacrifice， 然后说在你美丽的脚下被践踏吗。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是说出了很多他的心声呢，他
为
了国
家、
就是、为了王国、为了法律，他牺牲了多少？他的他爸叫他为了家族，然后他就是嫁给了老国王了，然后嫁给那个残破的身躯，承受他不想要的性爱与生产，然后他牺牲了这么多，但是这些好像对雷尼拉来说都是不用做到的事情。他就是可以恣意的践踏这些事情，他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呢。
对呀、啊，就是他真的是忍无可忍，就觉得可能我也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待遇，可是因为我嫁给了国王，我就必须负起，就是担负起这一切。可是你却可以，你明明也是公主，可是你不需要，你想干嘛就干嘛，就让阿丽森真的觉得，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生
对，
活，你却可以这样。
而且阿丽森不太可能可以跟别人通奸，就是她也不是奢侈那种，她其实代表着一种保守的势力，然后尤其是荣家还是蛮兴盛的时候，国王也不像劳勃一样天天喝醉，他如果跟别人通奸的话，很可能就是杀头的危机，所以他不可能像雷尼拉还可以。哦，跟嫁给同性恋老公，那我还可以自己去找自己的快乐，这样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就
因为
更加不平衡。
如果说就是好生出不同发色的小孩这件事情发生在阿丽森的身上的话，阿丽森一定被砍头啊。但就是维赛里斯，他就是看着自己女儿生出了一个咖啡色头发、咖啡色眼睛的小孩，他就觉得哦，没关系，这是我们龙家的血统。对对对，他就是双重标准啊，所以才会让阿丽森这么的不平衡吧。
也不是说他生出不同发色就一定会被砍头，可是他的处境一定比雷尼拉还要危险。
对，
他奥托在这一切之后私下会面说的话，他有说，自此之后，我的丈夫一定永远都是更偏爱他的女儿的。所以其实他这10年来可能已经发生过很多小于这件事，但是很类似于这件事的事件，然后她都看出了她的丈夫其实是更偏爱原配的女儿这件事情，所以她一直必须要争取她的一席之地，她非常的辛苦吧。但我真的好讨厌奥托哦，奥托这时候
啊，
还
真
在
的，
旁边，就是说放下刀吧，阿丽森，然后他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也没有想要上前阻止，就好像之后没有人可以指责他都没有阻止一样，就乱说而已。阿丽森又继续质问雷尼拉说：“你还夺走了我儿子的眼睛，你都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吗？”气头上疯狂的逼问雷尼拉，可是雷尼拉也是蛮狠的，他就回答说：“你不累吗？躲在你自称正义的袍子之下，现在他们都看见你的真面目了。”我觉得雷尼拉也是忍很久，因为阿丽森一直站在正义与什么正统啊，什么什么这些。光明正大的话语之下，然后一直在抓雷尼拉的错处，然后终于这个王后展现出了疯狂的一面，然后让大家看到她丑陋的那一面。
然后接下来，阿丽森就一刀直接砍伤了雷尼拉。我觉得这一刀就是真的，就是挥断他们两个人之间仅剩那么一点点点点的友情都没了。
对。就一个疯女人阿丽森已经变成一个疯女人了。
而且就是在雷尼拉受伤之后，没有想到第一个上前关心的竟然是戴蒙。那这时候兰尼洛还没回来吗？兰尼
还没
洛
啊，不
去
见
哪里了？
啦，等一下才出现。
到底？
而且其实这时候就已经是壁垒分明了啦，因为海蛇他们也都是站在公主这边。然
那个画面
后，
真的是黑绿两党已经分
对，
开了。
科尔又走过去站在他的王后旁边，而且凭什么他不准碰那个匕首哦？什么人呐？凭什
对
么碰我们龙家的
呀、
匕
啊，
首？
给
很
我
生
放
气。
下他！
对，维塞斯就很生气嘛，就是叫大家，就是这件事就给我到此为止，不准再闹了。伊蒙的这个当事人呢也站出来了，他就是。他跟妈妈说：“别替我悲伤，妈妈，我付出了公平的代价。我也许失去一只眼睛，但我得到一只龙。”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奥托看起来很开心呢，因为奥托早
对
就已经
啊，
看见这个事实，他觉得受一点伤没什么，得到 Vega 才是他们其实就赢了，因为 Vega 超大，一只抵3只吧，
可以吧？超
又
大
站
只
立
的。
上，对。而且他还跟阿医生说，他觉得他长大了。阿医生其实就很自责，因为他冷静下来之后，他觉得他自己展现了很负面的一面在众人面前。现在全国上下都觉得王后疯了。但 奥托就跟他说，我们在玩一场丑陋的游戏，然后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你有想要赢的决心。哎呦，这真的是狼狈为奸
而且重点是奥托还持续的就说，我觉得我女儿很棒那种感觉，那你现在就是去跟国王道个歉，反正他很快就会气消了。
欸。对，我觉得他自以为在那掌控人心欸。其实维赛里斯是因为，好啊，维赛里斯当然是狼狼后，但他还有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身体真的不好了，所以才会被他们这样掌控于股掌之间，真的是太可恶了。奥托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欸，就是为了害他而嫁，好讨厌
他就是
他哦。
还在下一
对，
盘非常大的棋，
他说 Vega 现在站到我们这一边了，你什么咖啊？也想要在那边外戚，也想要染指龙，什么东东，气死我了。
真是的，
OK，那说回我们刚刚说消失很久兰尼诺，
哈哈哈。
天亮了之后呢，雷尼拉的手受伤了，需要缝合。那这时候兰尼诺终于回家了，我觉得这场戏蛮好笑，因为他就说 "I should be there"，就是说我应该在场的。然后雷尼拉也是回他一句很搞笑，就说这应该要成为我们家的主语，就是我应该要在场。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兰尼诺不在场，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
但是因为我觉得兰尼诺那时候冲进来那一瞬间，大家还好吧，没事吧的时候，结果雷尼拉跟两个小孩还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那个气氛感真的是超级突兀
对，而
的
且他小孩又不想鸟他，就出去
耶。因
的
为
时
他
候
们
也
已经
没什
知
么想
道，
看他，
已经
然
知道他们
后
不是我真正的爸爸了。
而且也没有陪在身边，到底是怎
对
样？
啊。
反正南尼诺终于来了啦。那这时候我觉得夫妻俩也算是放下了种种，好好开诚布公的谈一场，我觉得是蛮好的。兰尼诺他跟雷尼拉忏悔，就是他觉得他真的很在乎这个家庭，然后他真的很爱两个儿子，但他也觉得很对不起雷尼拉，因为两个人当初的对彼此的协议就是，我们虽然要结婚结盟，但是我们都可以各自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是他现在发现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两全，因为他无法兼顾寻找自己的幸福跟对这个家庭尽到责任。我觉得是因为兰纳尔的死，让他更加重视到家庭这一块吧。因为他发现他不仅是愧对雷尼拉，他也愧对了海蛇家的责任，也愧对了保护他姐姐这件事情。然后更别说他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他的同性的恋人，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到好的，所以他决定要改头换面啊！他决定
他要
要，
当好丈夫了。
对，他要效忠他的老婆雷尼拉，因为他也知道现在黑绿两党的之间党
关
争越来
系，
越激化，他觉得他应该要陪在老婆身边，然后给他海蛇家的力量，然后做一个好丈夫，然后为他未来的登基做好准备。那而且他也有说他很恨上天让他成为了现在这样子的人，就是同性恋这个性向，可是雷尼拉这时候其实也感受到他的真心诚意，而且跟他说："我并不这样想，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高贵，而且心地善良的人。"我觉得这其实是政治正确啦，但真的，
对，
雷尼拉的确也是感受到Leno 这时候的真心想要扶持他的这个决心，而且其实他算是牺牲自己的幸福，决定要站在他这一边呢，这算是很大的一个牺牲。那他还说，之前是我辜负了你，你值得有一个好丈夫。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虽然做不成真的夫妻，但是彼此是有真感情。而且这场戏有说到他们两个之前真的有尝
有
试
同
同
床
床，
过，
对。
对，我好惊讶，我以为他们不会有可能同床诶。
可能还是要用一些方法。
我记得原著好像也是，就是蘑菇那些很可耻的说法，有说过南尼
单
诺在
人
跟他的
行，
男宠，对对对，就是在嗨的时候，就是雷尼拉就有说，那我可不可以 play one，让我加一，
怎么
就
突
是有
然
因
想
为
到
这样
小
子，
玫瑰跟蓝莉啊？
对呀、啊，就好像有因为这样子，就是他们有同床过，会不会是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说法？那他可能就很隐晦的带过去。
但我觉得 Leno 可能本身就有生育上的障碍吧。 除了他是同性恋，因为他们的确是有试过，但是那个宝宝就是没有生出来，而且还说试过几次但都不成功。那那个谁啊？哈尔温就一直成功哎、欸，
还连生三个。
对，好，反正 Leno 就有真的是跟雷尼拉是有至少有那个情谊在啦，我是觉得这场戏看得蛮感动的。那同时间呢，坦格利安家就要回君临城了。这时候看着三只龙包含 Vega 远去，我觉得是蛮惆怅。
回程的马车就突然觉得哎，就是龙族的马车好高级哦，那个窗花很像 LV 的图案。
我没有仔细看耶，我只有看那个维萨也是好像不是很想理阿力森。
我都被租一些有的没的。
对，反正他们就先回去了。 Vega 就这样走了。 Vega 我其实现在最喜欢
的
龙龙是 Vega， 就是龙。因为我觉得 Vega 是蛮有性格的，他在原著中好像脾气也不是很好，因为他很老了，所以很有个性，也不是谁都理的，然后所以大家才不让那个伊蒙德去靠近 Vega， 因为他是一只很有脾气的老龙，而且刚上主，就没想到伊蒙德可能就看到他孤单的一面，然后就让 Vega 动情了这样。
有一些特质互相吸引
了。
对啊，
以后就是绿党的龙了啦，殊死战了啦。
雷尼拉跟戴蒙看着就是船队啊离开桥头岛的那个时候，就雷尼拉开始说有绿党这个东西耶。
对，
就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词。
对，他跟他的叔叔说，他也用瓦列利安语说，我需要你在我的身边，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对抗绿党，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亡夫丈夫。那我们都觉得其实这对couple 之前每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讲起瓦列利安语，因为这有一种他们俩之间亲密无间别人无法介入的这种状态嘛，所以当他们又开始讲瓦列利安语的时候呢，就是重拾了他们彼此的那个亲密感。但是戴蒙就跟他说，只要莱尼诺还是你合法的丈夫，我就不可能就是娶你。 OK， 那我们就他们要如何处理莱尼诺呢，就是本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但我觉得这点也是大大的洗白了黑党，我觉得编剧就是爱黑党、欸、黑党跟绿党其实在原著当中其实是差不多坏，没有谁是真正的好人，大家都做过非常令人不齿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影集之中，编剧让整个剧情是让黑党有了更加合理跟正统的正义，站在比较偏向正义的这一边，因为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开始想的，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说哈，所以他们是要干掉 Leno 吗？但其实没有，他们是决定要还 Leno 自由，让他
这个改编，这个改编真的很感人嘞、欸！我觉得又是一个政治正确。
对，我们来好好讲一下这个改编好了。其实先讲原著啦，《红色春天》啊，在原著里面呢，其实是指一连串发生的不幸事件，其中之一呢就是瓦列利安家的 Lena 去世了。然后不久之后呢 ，Leno 也去世了，在市集上跟他的男宠科尔，又是一个科尔，是不是叫男宠的都叫科尔？对，
是卡尔还科尔啊？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卡尔。
影集里面是翻卡尔啦，那之前原著都是翻科尔，反正就是卡尔。对，
叫卡尔的都不是好人。
他跟 Leno 就是在市集中发生了争执。然后 Leno 就被对方刺死了。那有一个说法呢，是因为这个他的男宠嫉妒他，又找了一个好像是16岁的新欢吧，对，所以就在嫉妒之下就行凶，但他也成功逃走了，并没有被抓到，来无影去无踪。不过也有人猜测这个刺杀背后有更大的阴谋。例如说蘑菇就有发表他的阴谋论啊，我觉得蘑菇就是古代的阴谋论大师吧。 他一天到晚在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反正
危言耸听的话。
对，他认为是 Damon 买通凶手去刺杀那个 Leno， 因为而且他还帮那个凶手安排了船只让他逃亡。不过他后来使用了跟小指头一样的手法，就是他并没有真的让那个凶手逃走，而是在海上杀人灭口。对，然后又把尸体丢进大海。我怀疑小指头杀人的方法是参考了这一段。对，
是吧？
对，那Lenore 他为什么要杀 Lenore？ 是因为他可以更合理的赶快迎娶雷尼拉。不过在影集中并不是这样的嘛，就是雷尼拉跟戴蒙并没有就是残害兰尼诺，因为我觉得戴蒙其实还是对雷尼拉有感情的，就是这么残忍的，我觉得他杀他不爱的青铜婊子就算了，但我觉得他不至于到会对雷尼诺下毒手，毕竟他跟兰纳尔也是感情蛮好的。红色春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斯壮家在赫伦堡火葬赫伦堡，对，就是说红色春天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然后也加剧了血龙狂舞的进展。那不过我们影集之中呢，Leno 的死呢并不是这样拍的。
影集之中呢，戴蒙他先杀了一个仆人，
对，
然后
黑色的仆人，
对，完全看不出是谁，就突然就
对对对
就挂了。还有一幕是他去找 Leno 的情人卡尔爵士，就跟他说了一些话，说你去狭隘对岸，你只要有钱，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都可以，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利落的杀人，而且要有目击证人。但在这边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嘿，他该不会真的要下毒手？结果他其实找了一个人来假装是 Leno 的尸体，我觉得这一幕超棒的耶，
很感人耶。因为我原本很担心他们两个又要做出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
大家看到第七集的最后才发现 Leno 没有死，这个真的是超惊喜的。
对，而且我往回看啊，其实他们两个那时候我说是雷尼拉跟 Damon 他们站在那个高潮城，然后看着坦格利安家的船远去的时候，他们的对话其实虽然我们是最后才知道 Leno 没死，但他其实前面就在暗示了。他们就说火真是一个奇怪的力量，坦格利安的一切丰功伟业都要归功于火，但是也带走我们所爱的一切。也许瓦列利安家才知晓真相，海才是更可靠的盟友。然后雷尼拉说火是监狱，可能海是提供一个逃脱的机会。其实这就是在说 Leno 可以借由海洋远去耶，
这个手法就是很高超啊。
对，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后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时候在说什么，但是回头再看，就是这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在密谋 Leno 的离去了吧。而且雷尼拉在跟他的叔叔之前，其实在发生那个以眼还眼的事件之前，他们两个已经有先在海边就是进行了一场小情人之间的对话，许久不见，十年不见，然后终于把想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就是跟戴蒙说他这十年过得很悲惨啊，他跟兰尼诺的婚姻就是一场笑话啊，然后又说 Damon 抛弃了他。他其实对十年前那个 Damon 没有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耿耿于怀嘛，然后他一个人被留下来面对这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不是还要问 Damon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爱兰纳尔什么的，我觉得他其实是真的对这个叔叔是有动，又有欲望又有感情的。那
他问你爱他吗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看到雷尼拉的就是占有欲很强，对，真感情跟占有欲，他真的不允许就是他的叔叔跟任何人在一起，他就是他的。
应该是说他觉得他很在意叔叔到底有没有爱过别人，还是只是逢场作戏呢？对，那我觉得 Damon 其实无论他跟 Nana 的婚姻有多幸福，然后生下小孩怎样怎样的，但其实他这10年都过得不快乐，因为他是在自我放逐嘛。对，这是他的第二个选择，他这不是他first choice， 他 first choice 其实是 Nanny 啦。那10年前他没有得到，10年后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两大人不会放过啊，所以就先在海边
滚个床，
对，先滚个床，而且太黑了，我也不想要调亮了，就这样吧，什么都看不到，
就这样，
对
对。
但我觉得雷尼亚这时候其实有说了他对哈尔温的其实是一种信任跟寻找一些快乐，好像没有像跟
他对
Damon 的
戴蒙
感
的，
情，对对对对，
对
他还
啊。
是最爱 Damon。所以，
就我看完这边，我就觉得哈尔温原来也是只是一个工具人。
而且，其实在那个幕后花絮里面可以看到啊，因为他们两个后来叔侄俩的确是血与火的结合嘛，终于办了一场婚礼。那我就看到工作人员有说，他们两个之间一直都是很有那个化学反应的火花，可是在这场婚礼的时候呢，难得的展现了一种就是很平静的感觉，因为是。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因为真爱而结合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所以他们是把他们定调成是一个真爱，而不只是欲望这样，然后就觉得 OK，那所以公主最爱的人其实就是她的叔叔，
呆萌啊！
对，而且他在就是两个人在海边漫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两个在这一集里面的事情都一起讲一讲了，顺序可能会有点混乱，请大家见谅。反正就是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就是雷尼拉有说到，哈尔温，他们在赫伦堡发生了惨案，然后他有说他其实不应该让斯壮一家回到河间地的，然后又说是因为赫伦堡的诅咒太强大了什么的。其实如果没有看原著的人，可能会有点搞不清楚什么诅咒啊，其实就是说他的祖先那个征服者伊耿。当初来到维斯特洛的时候，其实是用他的龙，逼迫各大家族，就是向他投诚的嘛。但赫伦堡呢，那边的人呢是不愿意征服者伊耿低头的，所以征服者伊耿呢就骑着他的黑死神贝勒里恩，骑到赫伦堡这个号称最坚固，然后牢不可摧的城堡去，然后直接因为那只龙是比瓦格哈还要大的龙。然后他就骑着贝勒里恩，就站在就在那个赫伦堡外面飞，然后火烧赫伦堡，所以赫伦堡里面的人都被活活烧死在那个城堡里面。所以这次我们有看到大议会以及哈尔温他们回去赫伦堡的时候，赫伦堡其实是残破不堪的。诶，它虽然很大一个，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残骸这样。然后
而且
是。
加上这次又被烧得乱七八糟。
对，所以在伊耿之后呢，大家就有说赫伦堡里面怨气冲天啦，因为死太多人了，就是活活烧焦在里面的，所以就说赫伦堡其实有诅咒，所以任何得到赫伦堡的人都会受到诅咒。我们上一集好像有讲到，那雷尼拉他这次就是，我觉得是有人放出了赫伦堡诅咒这个说法，想要掩盖。人为的事实。那雷尼拉他自己提到了，他说赫伦堡诅咒，但戴蒙说这显然就是干这件事情的人放出了这些话，然后他觉得是海塔尔家的人干的事。所以，但雷尼拉这时候还说他不相信阿利森会冷血到去杀人。不过马上几场戏之后，他就啪啪打脸了，就是他们
对。
的战火已经点燃了。然后戴蒙还有跟雷尼拉说他，每个人都会堕落。然后戴蒙也说出了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跟雷尼拉做的原因，原来只是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我不相信，
我觉得 有
我
一
不
部
相
分是因为他是个孩子，然后他要考虑到维塞里斯啦。
对啊。
那反正，这两个人当年没有在一起，所以这10年都过得很痛苦，这样。终于，他们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啦。然后雷尼拉，在目送他爸爸的船队离去的时候呢，就用瓦雷利亚语，就是跟他叔叔说，我们应该要像征服者伊耿跟他的姐妹结合一样，因为我们两个是 生与火注定要一起燃烧，然后我就觉得这台词超级宿命的，但这的确是他们两个的命运、一起面对这个龙族内战吧。那戴蒙呢，反正他就是买通了 Leno 的情人，然后其实看起来是让他杀了 Leno， 但最后的结局当中呢，可以看到 Leno、把头发剃光了，因为他那个银白色的头发必须要剃光才行，然后跟着他的情人卡尔爵士一起、坐船离去，远离这个纷纷扰扰的大陆，应该要到狭海对岸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吧。我觉得这个改编真的很厉害、对，
但我想问你，你第一瞬间看到就是剃掉头发的 Leno 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他谁？我下一次想说嗯，灰虫子吗？
因为、他是真的长得蛮像灰虫子，但我是认得 Leno 的脸啦。对，而且
我那一瞬间太黑了，
因为我们想说应该是真的杀掉 Leno 了吧，我想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我看到他的时候真的是、太好， Leno 没死，就没有绝情至此，而且 Leno 真的是得到自由、只不过他爸爸妈妈很可怜，就是觉得他儿子怎么唯一的儿子就没了，对，
就他同时失去了女儿与儿子，
对，太惨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结局中呢，除了 Leno 假死之外，还有另外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戏，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坦格利安家的传统婚礼、跟七神信仰的婚礼非常不一样，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血与火的结合、他们
我觉得好美哦，好唯美，
因为他们还要先用龙筋割自己的双手，然后还有嘴唇吗，就是要割出血来，然后两个人要歃血为盟，握着彼此的手，那血都流下，然后在额头上写下瓦雷利亚语的血与火这样。对，有一些网友去查，他们在额头上写的就是血与火。那个服装幕后花絮是说他们参考了和服，就像前面我们有看到那个玉龙的那些奴仆他们穿的衣服其实就是有点古瓦雷利亚人的服装，不过我觉得看起来也很像西藏的衣服，就是有那种感
觉，我也
觉
得比较偏西藏风吧，
对对对，就有一种另外一种古文明的感觉，然后雷尼拉两个辫子也很好看，然后的确就像他们说这场婚礼是有真的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然后两个人是真心要结婚的，不再是之前那种结盟的婚礼、不过他们的小孩站在旁边感觉都不是很想要，不是很想要、
看起来很尴尬，
对，而且在那个大学士还陪着那个小孩子们，看起来他们都不是很想要新爸爸新妈妈，对
对啊，
但反正终于我们男女主角终于是在一起的啦。好，这就是本集的大概几个重要的内容。那说到 Leno 之死呢，其实他没有真的死掉，我觉得是留下一个非常厉害的伏笔。在原著当中 Leno 是真的死了，但是海蛇呢，未来他会出现一个像是私生子的后人，海蛇他会非常信任那个人，而且他会想要把他的继承权给这个被他合法化的私生子，这个私生子呢叫做亚当，然后后来海蛇就允许他姓瓦列利安，这个亚当呢后来会骑兰尼诺的龙海燕。那我现在就觉得兰尼诺没有死等于海燕的主人还活着，那之后谁会骑海燕呢、除非是他要让 Leno 死在外面，真的死了这样，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这个角色还活着，他还有利用空间，所以 Leno 可能之后在真正龙族内战开打之后，他可能会回到这个伤心地，然后参与这场战争，只是用另外一个身份，他化名成亚当，然后他的父亲海瑟克利斯，你看到他就认出来，那是我儿子，而且他还可以骑上海燕去作战，所以他要把他的一切他的 legacy 要留给他这个真正的儿子，名义上的私生子，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是这样、因为 Leno 还活着很重要啊，等于他还可以骑龙啊， 他如果还活着的话，代表海燕就没有人可以骑，他必须要死了之后才会让别人去骑海燕。而且他的，
嗯，
你说，但怎样？
我蛮好奇，就是龙是真的要感应到，就是哦，我的主人死透了，我才可以易主吗？就这点我还是蛮微妙的。
我觉得龙，因为他们设定龙是一种很神奇有智慧的魔法生物，就是书中设定。而且你记不记得在冰与火的结局
Jon Snow
杀了丹尼利斯的时候，丹尼的龙卓梗就感应到丹尼死的，然后就把他拖走了，摇走了。而且他也没有要杀 Jon Snow 报仇的意思，因为他
也是留着
龙血，而且他觉得这一切争斗没有意义，所以他就一把火烧了铁王座啊，就是因为这个龙才让我妈失心疯什么什么的，你们争成这样。所以龙是有智慧的，像 Vega 也是很有智慧啊，他知道 Lena 要他把他烧死，所以他就不情愿的把他烧死了。所以海燕他一定是会感应到 Leno 到底有没有死，嗯，像 Vega 都可以回来参加葬礼了，你说
这真的是就是龙族前传的其中一个很迷幻的一个地方，我不懂啊。
我们只能想说就是龙都很有智慧吧，像人一样，就是虽然不会说，但他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有导航可以自动定点回到说我要去潮头岛，
真的是有导航耶。因为我想说那个谁啊，伊蒙德在骑 Vega 的时候不会越骑越远跑到海上吗？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讨论龙族前传的内容啦，希望大家都还喜欢咯。那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线上讨论很成功的话，那未来说不定我们就不会太 delay 出下一集。好，
对，
那就
应该会比较快吧。
对，请大家期待。不过也很难讲，因为我要找时间剪啊，很累啊，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来投资一下我。
欢迎抖内哦，拜托拜托。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边咯，先跟大家说声拜咯，拜拜，
拜拜。